各位朋友你好，我是石东，再一次的说一声非常的谢谢您按时收摊收听八方论坛这个节目。今天的节目中呢，我想跟您谈一个人以及他的事情。这是一位女士，她是1932年出生的，这位女士的名字叫林昭。作为一个从台湾长大的孩子，对林昭女士的她的故事我并不是十分的熟悉，是后来我才听到的。那么在新闻上我看到这个29号这一天呢，就是这个亚洲的29号，中国大陆29号呢，就是昨天呢，是林昭去世的周年纪念。那么如果他今年在世的话呢，应该已经是81岁的。那么林昭的故事呢，看了之后呢，或者听到之后呢，会不得不使人动容。我想今天节目中呢，谈谈林昭的故事，以及现在在中国大陆有多少人是在为他的去世呢？基本上他是被枪毙的，被杀的。去世45周年的昨天呢，或者是说到今天，我们29号是今，就是我们这边时间的今天呢，人们是怎么记得他，是怎么纪念他的？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还是每次碰到这种冤惨的这种案子呢，我总是回冲这个从这个着眼点去看他，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老中，今天的中国人，或者今天的中国政府，我们应该从他的故事中呢学到一些什么样的教训，或者学到一些什么样的经验。这是今天在节目中我想跟您介绍的一些事情，想跟您聊聊的一些事情。如果您有兴趣，如果您对林昭这故事呢有相当程度的熟悉度的话，我非常非常欢迎您能够打个电话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对这个事情的了解和你的见解。我们这边的空运电话是925-385-0368，我再讲一遍，925-385-0368，给我朋友做上广告，马上就回来。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这边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925-385-0368。这是 BBC 的报道，他说今天4月29号是中国反右时期因为批评政府而被当局处决的林昭遇难的45周年。有不少人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示他们对林昭的悼念。网上有很多人写了一些文章，对这件事情表示了他们对林昭的这个悼念和纪念。著名的历史学者张立凡在他的新浪的个人的微博上引用了一篇题为《中国有北大，北大有林昭》的这一篇旧文，就是曾经写过的这篇文章《中国有北大，北大有林昭》的这篇旧文的一段话。这段话说：“知耻近乎勇，反之呢，这是无益。”是自攻，就是自己攻掉了。拒绝以史为鉴，难道就不怕历史周期率的报应吗？真理有时候在少数人的手中，因为多数人放弃了。保身其实明哲，面对思想的屠杀，难道就该活该着引颈就戮？为什么这个民族不能够多一点灵招呢？另外一位著名的学者，他的名字叫于建荣。于建荣先生在新浪微博上他留言，他说纪念，一个惊叹号，纪念，为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我们需要努力。另外人民大学政治系的教授张敏，大名大放的敏，在他自己的腾讯的微博上说，他说林昭致死之罪就在于别人都在沉睡之中，沉睡致死的时候，而他醒了。另外著名的法律学者徐新，也在腾讯的微博上他留言说，他说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但是老百姓却是希望他死了。另外一方面，在北京呢，一批学者，一批公众人物在这个北京的4月28号举行聚会，来追思这位已经被 45年的林昭。出席的人当中呢，包括了六四事件因为六四事件而被囚禁的前中共的官员包同，还有前中共领导人的第三子胡德华，还有当年揭露 SARS 的疫情的前军医，那就是蒋炎勇，还有前人民日报的高级记者陈朱甲，还有前中国地质大学图书馆馆长，那就是陶世龙先生，还有前中央党校的图书馆的馆长，那就是杜光先生。那么根据新华社记者唐诗呢，在他个人的这个博客中发表了这些照片显示呢，在与会者的聚集中呢，有很多人举起了悼念林昭的横幅。林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他的故事当然我听过，我相信你一定也多多少少听过他的故事。维基百科是这么样形容了他的：林昭是1932年生的，他是1968年4月29号这一天被处决的。他的原来名字叫姓彭。彭令昭是他的原名，是中国苏州人。林昭呢，早期有的非常激进的革命倾向，这是维基百科对他的形容。他说1954年呢，他入北京大学的大众新闻系学习，在1957年的反右的这个运动之中呢，因为公开支持当时他在北京大学的学生，也是他的同学，可能一定是他的朋友的大字报。这个大字报上面几个字是说20万字的血书和日记。后来我知道20万的血书呢，因为他没有笔了，他就用他自己的血，自己的血或者自己的血，把这个20万字血书写在这个床单上、被单上。他在这些血书和日记之中呢，控诉了中国当初对他的残酷的政治迫害和压迫。表达了自己追求人权、自由和平等等信念的追求。那么1968年4月29号呢，林昭被当局在上海呢秘密枪决。当局呢从来没有过正式公布过这个判处林昭死刑的真正的罪名是什么。时间快转到了1980年，就是12年之后，8月22号这天，上海市的人民的高级人民法院，他撤销了对于林昭之前的判决，以精神病为由呢，平反了林昭。那么那个时候呢，当然林昭已经死了12年了，平反林昭，就把他林昭定为无罪，并且认定呢该案是一个冤杀无辜案。那么到了1981年，就是又过了一年。那么1981年的1月25号这天，上海高等法院再次的做出复审，他认定以精神病呢撤销判决呢，这个行为或者这个举动是不妥的，因此呢撤销了1980年对于林昭的这个以精神病为由作为平反的这个裁定。但是呢还是维持了一年前对于林昭说他是无罪的这种判决这种决定。所以基本上呢这个故事呢我等一下再继续的跟你讲一下。那么如果您没听过这个故事的话，我觉得这个故事你应该听听，一个所以说就是中国人叫无法无天的一个政府，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环境，一个无法无天的这政府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那么今天我们面对这个事情，我们学到了些什么？我们学到了些什么样的经验？做了广告，各位朋友马上就回来。我们这边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我再讲一遍，925-385-0368。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这边的抗议电话是925，对不起，925-385-0368。我再讲一遍，925-385-0368。这位朋友，今天的电话贵姓？
Hello， 哎，你好，史东，
哎，
我姓高，
高女士。
哎，怎么？哎，行，我觉得我认为我可能还有点权利在问题上说点什么。
好
啊。因为我父亲就是右派。
哦。
当初打右派的时候呢，我父亲他刚好他是搞医的，他是就是自己在家里，我们都有门诊。
嗯。
后来打了右派以后，就给他送到那个工厂去了。
嗯。
所以就不能让他就不能行医了，就不能治病了。
嗯哼。
所以就后来以后是恢复，就说右派后来挺反的话，我父亲属于那种就说属于是扩大化那一类的，不属于挺反那类的，就说好像每个中国并没承认右派是错了，只是扩大化了，你知这意思吧？
什么叫扩大化？扩大化是什么意思？
打击面太大了，
哦，
太多了，
嗯嗯，
没有重点，你知这意思吧？
嗯。
所以像刚才您说的那位人士的话，他可能属于重点的那种右派，你知道吧？
嗯。嗯，
什么枪毙了、送监狱了，或者是怎么的？
嗯、
我爸爸属于那种，就是说被烧上的，你知道吧？
嗯。
就是地方或者是怎么着，是把他给烧上了，最后给他送到工厂，让他去劳动改造去了，一直到一辈子。
嗯。
到了他八几年，好像是平反的时候，我记得我一同学，他爸爸是在教育局。那时候我们正好插队，后来呢给我写一封信、
嗯、
他就说哎，告诉你好消息，什么你爸爸要平反了、
嗯、
什么又快要解决了什么的，当时他以为我很高兴，可我给他回信的时候我说呢，我并就是家里人并不以为然，你知道什么吧？因为你平反的话只是一种，就是说你想平反就平反，你想给谁有罪就有罪，可是还他这一生的这个损失谁补啊？你是这意思吧？
懂。
你平反了，你只是平反就说哎恢复名誉了，再给你补工资都没补，就只不过就是恢复工资了。
嗯哼。
所以那一段的话完了以后呢，我的态度呢就是说我并不要表示高兴，你知道意思吧、
嗯、
也就是嗨，这一生也就这么过去了、
嗯、
就是政府嘛，对吧？这种、
嗯、
可是现在我的态度呢，我想即使我爸爸活着可能也是我这种态度，就是说呢，你用仇恨去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也没有也是解决不了的。
嗯，
大家应该反省这个事情。你就是以后你老是运动，老有冤案，老有道歉，那没完没了。
对，
我们应该怎么吸取这个教训？
对
不对？
嗯，
为什么老这个事儿在中国发生，别的国家就没有这样的类似这样的事儿？
嗯，
所以我觉得作为老百姓来讲，我们自己是不是应该反省一下自己？
嗯，
对不对呀？
嗯，
所以现在就是我就这个看法。
你说老百姓、你说老百姓自己该反省一下自己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懂。
那就是说呢，大家应该就说正就说正确的或错误的或者是非问题上，就大家应该特别清楚，应该正义的东西。我就给你举个例子。
嗯。
我前日子看了一个报道，就不是报道啊，就是一个所谓节目秀。
嗯。
这个男的呢，他是学雷锋标兵，最后大家对他有疑义，就说他为什么给他竖标兵，就说不同意，原因是什么呀？这人是个司机，曾经在车上有个孕妇要生产了，要生孩子了，他赶过来送到医院去了。
嗯，
别人呢，那么就得就耽误工作了。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啊，他影响我工作，我回去以后我老板把我开除了，或我老板把我扣工资了。
嗯，
完了以后大家觉得他说的这个所谓那个学雷锋标兵。就说还影响别人的就是那个正常生活了。
嗯，
所以我说中国老百姓怎么了，对不对？
嗯，
你学雷锋本身就不多，好像也就出来就说好像是就说学雷锋做好事的，大家还不支持，还振振有词。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就不分。
嗯，
再一个的话，你扣工资比那个生的那个生命关切哪个重要啊，对不对呀？
嗯，
这个女的要生小孩了，你不给她送医院，你让她死在车上啊。
嗯，
对不对呀？
嗯，
所以就说我就说就是在这种问题上，在中国老百姓脑子里头永远是以自己为利益，你知道吧？
嗯，
不想着政府，也不考虑国家，也不考虑别人。
嗯，
所以我就说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政府应该就说是非问题上老百姓没有是非。
嗯，
整是永远是跟着就跟着哄。
嗯，
所以运动才能起来。
嗯，
这是我的看法。
嗯，我请教你一件事情，高女士，因为这个你的这个这是一个很肤浅的问题，因为我自己不是在中国大陆长大了，所以说我必须要跟你请教这个事儿。右派这个词儿，
嗯，
我听过，当然大家都听过，但是右派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右派
能不能给我们解释？
这个就是说属于右倾机会主义啊，就属于有左派的，有右派的。
这是政治上的一种称呼吗？因为今天我们在讨论着美国或者是各国的政治，它有它的右派，有它的左派，这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吗？
按理来讲，它是一个就是观念，就是右派思想观念的一种词。假如说你像，假如是左派，极左说话呢比较就特别的假政治或假什么，右派的说话就比较就说呢好像是敢说，你这意思吧？就敢正言。就像我觉得我有点类似像我爸爸这种性格，就说好像是比较正言，就比较就是实事求是，
就是这种。
所以当初算右派的那时候，正好是大明大放嘛，毛泽东主张，
对，那个时候
大明大放，对，那个时候，
对，
所以他也好有收获，又说什么这那的，反共啊这那的，所以呢对政府不利，他觉得可能收不了场了。说太多问题太多了，都给说出来了，所以政府就受不了场了，又变成右派了。
所以说如果说我认为右派这件事儿是政府制造出来的一种借口来处理他没有办法面对的这些老百姓的声音，我这个说法对不对？
也可以说当初的话他并没有这个意图，当初他确实大明大放，希望老百姓呢，
对，这是大明大放之后的事儿。
对，完事说出来呢，没想到问题说出太多了，对他不利了。他等于是就好像不像以前似的，有功你还有就怎么说呢？好像是就说不能说100%都是错吧，你好像你得有个3-7分、5-6分的分成。最后弄了半天，弄一个好像是政府没功，只有过。所以他也觉得可能是太不收场，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所以可能就我是这么认为，不过共产党可是那么想的。所以呢，可是当初大家的心愿呢，只是想提意见，正是面对现实，对不对呀？
对，
并没想对共产党或怎么着。
对，
就是这就是一个共产党一个心怀问题，就是心怀太狭窄。对，所以听听看看别人怎么说吧。
好，谢谢你，
这是我
谢谢。
哎，好，谢谢。
谢谢你，高女士。这位朋友，现在电话贵姓？
石头你好，我是 Henry。
Henry 你好。
大概补充一点那个背景的那个材料，
哎，
那个左派右派基本上因为共产党那个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那个从欧洲过来，从苏联那边过来嘛，他基本上左派就是说是好像帮穷人，就是那个低收入的，就是穷苦大众，那个是比较左的，那个右的呢就是有钱的资本家，那个是右的。你在美国左派右派就是左派比较 liberal 一点，也就是
靠低，对
啊，那就是左派，大概概念就是这样子。右派就是那个垄断集团，有钱的那个大财团，那种比较右派，那个 conservative 就是。当然以前的那个右派就是那个 conservative 跟那个右派在美国历史上又有点变化，但大致上就是说有钱的是在右面，没钱的在左面，就是右派左派是这样一个通俗的称呼了。
对，
大概
这个
完全一样跟美国，但是概念上有点接近，大概国际上通用这种左派右派是这个意思。那讲到大陆的那个右派大概是这样子，我们年纪比较小一点，但基本上因为家庭怎么都对那个有这种背景都听过都知道。就是说1949年以后共产党 take over， 国民党去了台湾，就是赶出去了以后，大陆叫解放，台湾叫什么那种沦陷什么 ，anyway， 就是这个意思。那个时间段以后呢，共产党搞了很多运动，先是正反，叫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一个一个，他就是要把旧社会，以前1949年以前他称为旧社会，1949年以后称为新社会，对不对？这是一个划分了。
对，
那么他就要把那些不利于他的统治的那个不利于。那个说老实话也是看你站在什么立场嘛，对不对？如果你是跟着老妈打江山的进城的，那当然是你是观点是在那一边。如果你是被那个统治的那个是在另外一边嘛，对不对？是这样。
我这么理解，我这么理解 Henry 你说对不对啊？这个是是非题啊。所以说右派基本上是从共产党的角度来出发，如果是属于国民党这边的思维或者他们的行为的话，都是右派的行为，都是右派的思维。我这么说，
那当然是，就是共产党的对立面嘛，就是敌人嘛。
换句话说，如果任何事情或任何行为站在共产党的党中央的对立面的话，都是右派。
对，他就是 都是他敌人里面的一部分。大陆还有一个成分的那个划分叫地富反坏右。
嗯
，OK， 地就是地主，富就是富农。
对，
地富反就是反革命。
嗯
，OK， 地富反坏，坏就是坏分子。他给你始终戴一顶帽子，说你是坏分子，那就是换一句话说，你是共产党的一个敌人，一个反对面。OK， 那右就是右派，就是他叫五类分子啊。那个地富反坏右 ，OK， 右就是右派，又是一个，他就是把人就分成几等，就是分成那个一部分一部分，那个就是搞阶级斗争 ，class fighting， 就是那种意思。OK， 右派就是共产党的敌人的一部分。OK， 就是这样。那一直到那个是老毛搞的，那个是因为他以前是大明大放什么，基本上右派是在你如果去看那个张一和那个回忆录什么那种，基本上是在高级知识分子，在那个民族资本家，就是有些。基本上在上层社会，那底层的当然是工人农民，那就是共产党的同盟啊，主力军啦，他们就是这样划分的。就是共产党搞阶级斗争就是这样，人斗人呐、啊。就老毛讲了一句话：“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啊，就是要斗啊，他就是这样子，搞阶级靠人斗，对不对？”就是这样子。Anyway， 那么他以前大明大放说：“哎，你们给共产党提意见，你们也帮助我们执政嘛，把国家建设好嘛，对不对？”那是有很多人就是提意见啦，就是讲话啦，就是这样子啊。有一些真的是很无辜吧，说就是说啊，你是我的领导，我就跟你讲你哪里不应该这样做哪里。有的他后来就变成就老毛到了一定的时间，他以前说后来才说出他这个是搞阳谋，不是搞阴谋。他说我让你讲，你讲了 OK， 我就说引蛇出洞，就把你心里的话讲了，结果就打成右派，就镇压，严重的枪毙，不严重的劳改，再那个一点的，就是一部分一部分看那个程度，基本上
OK。好，谢谢你，谢谢你 Henry。
哎，
这位朋友，谢谢你的久等贵姓。喂，
你好，
哎，
什么？
是您，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啊，右派这事儿真是啊说不清楚了，好多时候，因为右派当年画反右的时候开始就是刚才大家都说了，是本来就是说让欢迎大家提意见，然后就给共产党提意见。那么刚才你的理解是对了，最后就搞成呢，他就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右，啊，那么党呢，其实呢，他也就是毛主席就是党，毛泽东就是党，谁反对他的主张，那就是反党，另外呢，好多其实呢，你像彭德怀呀，这些人，他们也是党的一部分呐、啊，他们也是党的高级领导啊。但是呢，因为他意见不同，因为他为了穷苦大众说话，因为那些就是三年饥荒什么乱七八糟的，他搞得太过分了，大跃进，他就反对了。然后呢，那你就是右派，那你就是反对我，你就是不认。好像有点近似于现在叫那个伊斯兰叫什么原教旨主义，他就说我要坚持革命，不管怎么样我要阶级斗争，就是要把穷人和富人怎么样要划清界限，他就好像有点原教旨主义，就是左派的话就说什么都要啊、特别特别的革命，他不顾及老百姓活不死活，就可以说是啊，然后他就这种就是左派了，总就是唱高调，什么都是革命啊，不管就是当时后来到了文革，就发展到硬要这个就是什么硬要革命的草，不要这个这个啊资本主义的这个稻谷什么的，就搞得就是过分了，已经是啊。然后呢，他反右扩大化，就刚才那个高女士说的了，最后呢就有指标了。就是说每一群人里头，你必须找一个右派出来，不管他好还是坏，他说过什么没有还是怎么样，反正大家就是你举报我举报你，反右扩大化了，
这个就是要命了，这个就要命了，这个
要命了。当年所以就是说，当年就是我母亲上学，他们班里头就有个同学，就可能就是说，比如说这饭吃不饱啊，或者反正就随便说几句，人家就举报他，就把他划成右派了。
这个都是在60年代的事儿吗？还是50年代的事儿？
50年代，
50年代，
对呀、啊，五十年代五大跃进那时候五七五八五九那一阵子，就是五九就是变成三年饥荒了嘛，就是五七五八的时候是反右的嘛。然后那同学很惨，然后就是毕业的没得分配啊，什么就是回乡啊，大学毕业，当时中国大学生很宝贵的嘛。
对。
结果就给发配哪儿去了，反正就是挺惨的。但是反右这个事儿，那最后就是说，也就是说你反党算啥，就是你不能说一句真心话，就是对这个党的领导你有不满，不可以说啊。
这个其实说白了就是一句话，李先生，就是中国的这种固有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这种观念嘛，就是在一个不同的形式上，
本来大家是，就是没有反右之前，大家还有一些希望。当然，解放后三反五反呢，这什么那个公私合营啊，大家已经有点不高兴的了。按道理，就是你把那些资本家这个地主啊，有些他是自己靠辛苦劳动赚回来的钱，就所有这些有点地有点钱的人都是资本家地主都给
抬
下去了，把财产都给剥夺了，那这个很惨的呀。然后呢，再经过反右呢，就是连工人农民说点不满的话也就是右派了啊，那就没人敢说真话了，就到了后来就没人敢说真话了，
就是无限上纲了、
啊、就没人敢说真话了。那最后就发展到极点，就到了，就是经过这个三年饥荒，然后到就是四清完了还不行，再来个文革，就是到了顶峰了啊。
哎呀，好，谢谢你，李先生，谢谢您的电话。
很惨痛的一段历史，很惨痛的一段历史。
对，对，好，谢谢，这位朋友，谢谢您的久等，贵姓？
是属吴。
哎，吴先生你好。
你好、
哎，
如果是说当年反右的标准的话，始终你不单是右派，而且是极右派。虽然有的时候的话，虽然有的时候你在为共产党、也这个所以解释，但是客观上你思想上跟共产党的思想是有区别的。因为共产党经过了解放以后，经过镇压反革命、土改、三反五反以后的话，基本上明明白白的敌人都被镇压和消灭了。现在就要开始诛心，要从思想上来诛心对共产党的不满。所以当时的所谓右派，实际上是从精神上彻底是的，人们不准有任何不同的思想。这右派实际上是诛心，就是当时的时候的话，开始他是以谎言骗人家参加这个反右，像我们这种沿黄土高原上来的共产党的话，这个难免身上有灰尘，希望大家的话打喷嚏水给我们洗洗脸，这样的话是帮助共产党，事实上是骗人家的。所以老毛后来就有人讲了，像邓伯钧、罗隆基他们，事实上当年是左派，是反蒋的左派，但是后来的话成为右派的头了，包括这个马英九。所以反右实际上到最后是有指标性的，凡是觉得有人群的地方，就认为有左中右、上中下。譬如说今天打电话进去的，肯定要分成三类的话，你就是属于右派。谢谢了。
好，谢谢你，吴先生。这是给我们上一课，虽然是一个历史课，是过去的教训、过去的经验呢，都能够这个增加我们的知识，对事情有更多的了解。特别是我相信，这些不是在中国大陆长大的这些华人或者是老中们，我想可以从这些，特别是当年从这个环境走出来的这些大哥大姐们呢，能够从他们之中呢吸取一些经验。我们先做到广告，各位朋友，我们这边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92538-50368，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邦论坛，我是史东，我们这儿的空运电话是925-385-0368 925-385-0368。我刚刚想了一下吴先生讲的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如果是在那个时代的话，在50年代末期，如果在中国大陆的话呢，那我这个人的个性呢，肯定是一个右派，而且是个大右派。我在看这个林昭的故事的时候呢，我有个感觉，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把他的故事呢非常详细的为你介绍。不过上网的话，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就 Google 一下林昭呢，他的这个身份就会出来。特别是如果你想有一个比较全面性的了解，相对想比较全面性的了解呢，我觉得这个维基百科呢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 source。那么他的出生其实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出生。那么林昭他是刚刚讲过的，是1932年出生的。如果是今年还在世的话呢，是81岁了。他是出生在中国的江苏的苏州。他出生的时候呢，是1932年，是还是中华民国的时代，还是国民党时代。他的父亲的名字叫做彭国彦。他父亲曾经到英国去留过学。那么他毕业2年之后呢，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当时国民政府在江苏省的县长，曾经做过江苏省吴县和江阴县的县长。那他母亲呢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他的母亲的名字叫做许宪明，许是言无许，宪是宪法的宪，明这是人民的民。许宪明呢，他曾经担任过苏州大华报的总经理。他母亲是支持中共的，那个时候他曾经秘密地为这个中共捐款，也为中共建立这个地下电台，还曾经在那个时候被日本人逮捕过。那么林昭呢，他的父亲和母亲呢，时常为了如何的给女儿教授哪些政治价值的这个观念来争吵。就是我想主要是因为他父亲呢是国民党的，那父亲他母亲是支持共产党的。那么1946年呢，国民政府呢举行国民代表大会的时候呢，选国大代表。他的母亲呢，许杏棉呢，许宪明，许宪明，他的母亲呢，当选了这个中华民国的国大代表。那么他的大舅舅，他的母亲的哥哥吧，就是许金元，也曾经担任过中国共产党江苏省的省委青年部部长。那么另外叫一个叫412的事件之中呢，他哥哥呢被国民党的处决。沉尸长江。其他事情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为您多做介绍了。但是我所看到的，我所接触到的林昭这个女孩，那么今天如果在世的81岁了，这位老太太是一个非常热血，非常不愿意妥协，非常的有坚持的一个青年，一个女青年。我不知道她这种个性有多少是得到了她的父亲或者母亲的个性的遗传，或者是她父亲或者母亲的教育。她曾经是一个非常热血的支持共产党的一位青年，对共产党有相当程度的这个憧憬和支持和这种热情。只不过不幸的就是我个人的理论呢，就是在一个中国的这种土壤上，在这个土壤上呢，老百姓是非常的驯服的。这个做天子的，或者做领导的，做这个国家首领的人，是自认为是天底之下之下呢，就是可以无法无天的。在这种样子的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孕育了中国大陆在毛泽东掌政、毛泽东领权的那个时代呢，所造成了很多的这种非常残酷、非常惨烈的这种状况。我还是那句话，我看到这种故事呢，我就想今天的我们的老中，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到底可以学到一些什么样的教训。我对中国政府，这次这个周末就是这个林昭他去世多少45周年嘛，45周年的纪念日，我觉得中国政府呢，因为有篇报道上讲说这个中国政府对这件事情还是相当的紧张，有些人被骚扰，有些纪念的人被骚扰， 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现在对这个事情还这么紧张？我觉得中国政府呢现在要做的事，如果真的是你对这个事情呢你是觉得是做错了，如果你没有觉得做错，那我话就不用讲了。如果你觉得是做错了，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在实际的行为上呢来表现出呢，今天掌权、今天当政的中国政府和当时毛泽东掌权、毛泽东当政的时候中国政府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必须要做出来，而且用实际的行动来做出来。其中一个实际的行动呢，就是我不愿意看到这个新闻标题说早已经宣告林昭无罪，为什么当局还是如此的如临大敌？你到底怕的是什么？我相信，你怕的是知道自己理亏，做了一些这个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以果敢勇敢的行动，对于过去的这个政府或者掌权的人的行为做出一个非常明确的区分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也可能对于这个中国政府的威信跟他的向心力呢，我觉得应该是有帮助的。那么反过来说，我再谈谈我对于林昭这位女孩子，因为她去世的时候还非常年轻嘛，所以女孩子我的看法，我觉得一个满腔热血的青年，一个不愿意妥协的青年，一个对于现实有相当美满憧憬的青年，这都是好的事儿。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这是年轻人的权利，对不对？但是在一个没有办法讲理的时代，你要怎么做呢？你该做些什么？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当然非常明显的，林昭这个女孩呢，后来她是被权力整死的，被当时的现实整死的。我想到的这个在美国的，不在西方，不说在西方的，在美国可能是西方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嘛，在她的这种文化观念，她的精神观念。我想到了有一位在19世纪的时候非常有名的一个在美国的一个幽默演员，他的外表呢并不是十分的英俊，他基本上就是一个糟老头子，照中国人的形容就是一个糟老头子。他有一个他喜欢喝酒，他有一个酒糟鼻。那个时候虽然是黑白的电影，黑白的电视就是电影看出来，但是你还看出来那个鼻是一个酒糟鼻。这个人呢往往有很多的这种黑色的幽默，他的幽默并不是一般的这种滑稽的，他幽默有很多是幽默是讽刺性的，有很多幽默是和一般的人的价值观念是相反的。他在电影上常常出现，他总是演一些这个喜欢欺负小孩的一些糟老头。那么他有很多非常有名的话，那么其中有一句话呢给我的印象是相当的深刻。这句话他是这么说的，英文是这么说的，他说 If at first you don't succeed， 如果一开始你不能成功的话， try again， 那再试试 then quit， 然后你就放弃吧。为什么呢？因为 there's no point in being a damn fool about it， 因为没有必要像个傻子一样的坚持下去。这件事情啊，他整个这个话我不知道你听着有什么感觉，他整个这个话是一方面又是讽刺，一方面又有几些真理在里面。他就是说一个人坚持要有一个地步，你要坚持到一个地步，然后你不要一头栽下去的这么坚持下去，你要有相当的聪慧或者聪明才智，知道你要坚持到什么地步，然后你就放弃吧，因为实在你没有必要像傻子一样的再坚持下去。很多这个西方的观念呢和中国不一样。西方的观念呢，我觉得对从我的角度来讲是比较务实。譬如说西方还有一个观念，这个也是半开玩笑的一句话，就是在双方敌对的时候，你是帮这边打仗，但是你总是打不过对方。那么英文有一句话呢，就是半调侃式的、半讽刺式的，但是其中也有一些真理在里面的说法，就是 If you cannot beat them。Join them， 如果你打不过的话，就入伙吧。 我不是说 这种说法和是对还是不对，因为每个人 在人生的过程中都要面临许多的抉择。我说的是在西方的很多观念之中呢，往往会给人 留下一个缺口或者一个活门。你不要的对一个你无法战胜的一种现实继续的坚持下去。我不知道，如果是这个今天我们节目之中要讨论的这位主题，这位女士林昭林女士，她如果当年能够意识到这些事情的话，说不定她的这个生命会不一样。但是也可能就是因为她这种满腔的热血，她这种不妥协，她这种对于这种所谓的这种完美的这种追求，如果追求不到完美的话，他就非常气愤，而他的气愤呢，就惹怒了一些权力，而造成了他自己最后的杀身之祸。那么他的这种品质，我觉得是值得人敬佩的。我觉得一直到今天，他的这种品质被人如此的这种敬佩，我觉得相当程度上是不是代表了在今天的社会之中，在今天的世界上，像这种样子的品质的人，这种追求，这种不妥协，是非常非常少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这种现象。这位朋友，谢谢你的电话，贵姓？
是我是吧？
哎，是的。
我再补充两句啊。
啊，吴先生。
我就告诉你一下，右派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
嗯。
右派的话，就是现在党支部里边的话，这个讨论内定了，譬如说史东。是现在我们的目标要打右派，打他作为右派，那么就派几个，派两个三个始终的朋友去跟你聊天，聊天的时候把你聊天的讲话他们用小本子记下来，记下来以后的话，然后开大会了以后宣布始终是右派，右派的话你就不服的话他们讲你有反党言论，尽管你很大程度上是爱护共产党，替共产党这个在解释，但是的话给你关起来以后就是用逼供信，连打带关的话在那个叫你交代某天某日某几点你跟谁在一起讲话，你讲了什么话，通过这些讲话本来是没有问题的话，结果进行上纲上线，你就变成了罪恶滔天了，你就是右派了。这是所以讲的话，现在整个讲起来，今天你刚才讲的也有很多对的地方，也有很多是不是很恰当的地方。你觉得林昭的话，中国人的话，事实上是明哲保身的，不是管林昭。林昭是硬骨头，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绝大部分人是软骨头的，都是明哲保身的，所以的话整个讲起来中国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明哲保身，所以才会有能够这么肆无忌惮的可以把人当成是什么了，就是可以随意剥夺人家的生命。那个文革的时候还有一个那个余洛克18岁写了一篇出生论，也是被枪毙的，这种事情比比皆是。然后现在的政府和当年的政府没有什么区别，制度上我一直每次打进来我都是强调，中国这个制度如果不改好不了的，一定是老百姓的话没办法那个的，这个制度的话一定要改，这个制度不改的话永远不好的，不管是换谁上去都是一个样的。谢谢你。
好，谢谢你吴先生。我要讲的也就是这么多，我的感想也就是这么多。我一方面是尊敬林昭女士，一方面是为林昭女士可惜。然后这个我又从西方的对这个一些解不出的或者解不破的这个结呢，他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一种自我调侃的态度呢？一种幽默感，一种黑色的幽默感来面对这些事情。那么我们老钟呢，是不是也应该学习这种幽默感呢？幽默感是一剂良药。在一个不顺心的时候，的确是一剂良药。我觉得中国的幽默感很大一部分呢，据我的观察是表现在中国的这种顺口溜上。我想这也是这个人们如何面对自己不满意的情况的这时候一种心理上的反应吧。那么林昭他去世了， 今朝他被枪毙了，今朝他因为他自己的坚持，因为他不愿意妥协，被权力整死。4月29号这一天是他去世这一天。那么4月29号，在亚洲的4月29号就是昨天，我们昨天是林昭去世45周年，在这儿呢，我们要记住他，我们记住林昭，我们佩服林昭，同时也为林昭惋惜。各位朋友，再次就说一声谢谢，谢谢您的收听，谢谢您的电话，我们下午见，拜拜。
弯曲星辰中文电台 AM1450。